第二十节到四十八节，这边给的一个标题就是更大的义德。那么下面注明一个反论啊。那么为什么是更大的义德呢？这第二十节就说了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绝进不了天国。所以要比他们的义德更大，这个意思很简单。那么接着就以这个几个例子来非常清楚的说明，六个例子来说明啊。那这边当然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概念，就进入天国，进入天国。那么当然过去我们知道，在犹太的生命历史当中，他们最早的概念是亚伯拉罕被召教啊，然后呢在若苏的带领之下进入了福地啊，天主所许诺之地。后来是他们一直渴望啊，当建好圣殿以后，一直渴望从任何地方回到圣殿来啊，特别是在放逐的在充军的经验当中，渴望回到家乡进入圣殿。然后后来就到耶稣时代，那么就演变成更高的，回到天主真正的天主所在之处，那么以天国这个概念来作为表达。好，那这边我们说的这六个例子，我们一个一个的看啊。那就是当然这边讲的是经师跟法利赛人的义德，就是讲过去他们传统上所有的信仰以及生活上的方式。好，首先是21到26，第一个例子，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不可杀人，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我却对你们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就要受议会的裁判，谁若说疯子就要受火狱的罚。所以你们如果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和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快与他和解，免得对头把你交给判官，判官交给差役，把你投在监狱里。我实在告诉你，非到你还了最后一文，不能从那里出来。好，那么当然这边首先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梅瑟的法律说了不可杀人啊，很清楚。那么耶稣说连生气都不可以那啊没有了哈，我觉得我怎么常生气，天哪，怎么办呢？好，这句话我却对你们说，当然是很清楚，就是对应的过去的一切常常习惯所听见，那把我，那么这边当然显什么，我是什么绝对的权威嘛，放到极致。那我们看这个三宗圣训结尾怎么说，第七章啊，最后面结尾怎么说的，老百姓在听过耶稣的讲话以后有什么样的印象呢，什么样的感受呢？第七章28节，耶稣讲完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为什么惊奇呢？因为耶稣教训他们像有权威的人，加了一个注解，不像他们的经师，像有权威的人。这边是那么我就对你们说，非常有信心，有权威，有自信，这个讲法里面。好，你们啊，你们当然就是一个特殊团体，这边听众啊，这边听众。那我们大家可以想的，应该在马窦在写的时候，更是已经形成的基督徒团体啊，这个是一个最具体的了解这一段经文最根本的背景观念。耶稣教导基督徒团体不可杀人，被非常绝对的提升到不可发怒，不可发怒。那么犹太的法庭呢，当然是他们判断这个罪的严重性啊，就是杀人的话该怎么样处理等等的。可是耶稣却指出啊，天主的审判呢，是一切能够伤害弟兄团体的因素都要被受到天主的审判，因为这些因素啊，就是造成罪恶伤害根本原因。我们都知道嘛，就是从小会慢慢的演变成越来越严重的，这简单的可以大家 应该是不太难理解，就是回到这个最后的根源里面，耶稣在看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罪恶的外显，而那罪恶的动机开始就应该要设法要能够医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吧，是这个样子。预防医学越来越被强调。好，然后呢，这二十三节就是一个关于祭献的例子啊，上祭坛上去奉献供物礼品。耶稣命令啊，命令他们禁止发怒，那现在转变为一个积极的行动啊，一个积极的要求是跟你的对手和好，和那个你要发怒的对象，或者说引你发怒对象跟他和好。没有跟弟兄和好，当然就不能够进到什么跟天主共荣的情境里嘛。称天主为父，但不可能去忽略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共同称天主为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就这边说了，你在那边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恨你的事，我们这边特别要注意到，耶稣根本没有讨论到谁对谁错，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讨论，不是针对错的啊，就是只要发现你的弟兄或姐妹有事情反对你，就去跟他和好，就足够了，足够了。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感人的故事，说一个父亲写给这个新婚的这个女儿的信，而且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啊，家庭不讲理，当然不是不讲理啊，就不要去家里面，不要去争谁对谁错了啊，那个不是那个场合，家里面是爱的地方，一样的，这是一样的故事。基督徒团体，当然我再次讲，这边不是不能够懂成说啊，都不讲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回到这个问题的核心里面啊，他要讲的东西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这边常常说这个，应该说啊，我要没有错，为什么我要道歉啊？等等这些问题里面，这个大概就是这边圣经里面所要给的一些最根本的教导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还有一个耶稣把这个最后的审判权、裁判权保留给天主嘛，还是真理、公义当然还是存在的。在这个一切之上呢，在这个以天主为核心的共荣的团体里面，有另外一套彼此一起生活的法则，那这个是要彼此寻求宽恕。然后呢，另外一个例子是诉讼的例子啊，诉讼就是在争吵在争辩的时候呢，那么是要求是一样的，跟邻人和好吧啊，爱德呢是超越一切的。这边的当然是他的描写，是从这个祭坛上是礼仪崇拜啊，升到一个最更具体的情况里面，在法律的诉讼上面，那小心小心啊，不要去跟人争执，最后法官判好判坏还真的不清楚了，万一你不小心等等的，等你到最后一文钱要还清，否则你就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好，例子很简单，就是回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在外在真正的杀了人才是一个严重的罪恶，而从内心里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就该设法先好好的处理。那么这第二个例子是类似的原则啊，就是关于奸淫以及这以及误导。他说，你们一向听说过啊，二十七节，不可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那么这个人呢，已经在心里奸淫了她。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挽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的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如果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的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这是第二个。那么当然这边是以两性关系的领域来讨论，作为一个问题。那么外在的奸淫的罪行呢，被提升到内心根本的洁净。但我们今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脉络当中，对这个真的不用多说话了吧，真的不用多讲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么真正需要这一个从内心里面要得到治愈 那第29到第30节里面就是以一个终极的情境强调啊，那么最后呢要能够进入天国，那么以这个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说任何的牺牲都是可以的啊，任何的牺牲都比不上我们最后能够进到天主的国内。那么说永福的价值，永远的征服永远胜过这个暂时的娱乐，这是一个，这不难了解啊。我想起一个，我们以前我们一位神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位神父，一个马孝贤神父，我们修会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就是他是非常爱讲笑话的一个人。那么他当初就是有糖尿病，我们知道糖尿病的一个困境会眼会瞎啊，四肢会慢慢的萎缩，叫截肢嘛，那他都遭受这个问题。他的眼睛那个开刀的时候，一眼睛就坏了，他说现在我就一目了然了。然后他后来一个脚被截肢嘛，他又说本来以为我快要进天国了，现在我剩一脚走不快了，我慢慢走去。这个他是很想进天国的，每一个人就是一直在这个生命当中，在困境里还可以保持这个非常喜乐的心的，这很难得一位神父，这不简单。后来去大陆里面，听说是笑死的，听说，因为他就是老年以后回大陆老家里面，因为开放了嘛，回老家里面，他们就家乡把他接去这个供养他，就是他照顾里面，那有很多人来看他，我就天天讲话很高兴开心，他爱讲笑话了，就缺乏听众，那因为我们是爱听的，不能天天听嘛，那就是传言的说他笑死的，对吧？我希望我祝福他是了，祝福他是。好，一个非常开心的人啊，真好，你们不要笑死了。好，下面31节，你们一下又听说过了哈。谁如果休妻，就该给他休书。我却给你们说，除了聘居外，凡是休自己妻子的，就是叫他受奸污，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离婚的事件作为例子来说明。那各位知道在犹太的传统法律里面，这个离婚是男人才可以发动的啊，就是那么在勒维记里面写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只要男人发现他的妻子有什么让他难堪的事，就可以把他这个休掉啊。那么当然这难堪的是什么呢，讲得不清楚。那么在这个犹太的传统讨论好多，讨论好多，可能是把饭煮糊了就可以让他难堪了，等等，刚好客人在等等的。这个不是我们这边所谈的重点，在犹太法律里面是很多，所以我这边说的，我们不深入犹太人关于婚姻的细节讨论，但我们这边读很多笑话了，这边不管他了。但是那么禁止婚姻呢，是鉴于这个天主对于婚姻的神圣旨意了。那首先我们跟大家讲，写休书啊，是在犹太的传统法律里面其实是一种保护，对女人，因为女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利嘛，那么如果说这丈夫不写的话，这女人永远被这个婚姻绑住，那么写了休书以后她反而是自由的，而且在犹太的传统法律里面可以再另外的再论及婚嫁啊，这是过去的在梅瑟法律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这样子。那么这边我们说在这里耶稣是讲的更严格，就是关于婚姻呢，是天主的神圣旨意啊，人单独不好啊，人单独不好，是吧？就是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两人呢成为一体，这是非常简单的啊。是，那基本上其实并不考虑这个生活中具体的这个每一个小小的细节，这样子啊。这个如果说你想着讲每一个细节的话，这些话都没办法懂啊，没办法懂它，这样子。好，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就不要损害了天主最初对于人创造所抱的美好的安排啊。男人跟女人应该要忠实的结合。那后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我们当然说，我们的男女的婚姻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象征嘛啊。我是很喜欢那个罗大佑的歌了，《恋曲1980》啊，我们很老的他唱那些歌啊，对不对？这个你曾经对我说啊，你永远爱着我，对不对？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不懂，很清楚啊。那么刚好在教会内答复啊，一对夫妻啊能够永远的生活在一起啊，真的是 对于天主对于人的恩爱最好的表达，最好的象征。没多少父母亲啊，结婚那几年啊，我就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从小在他们的教养下长大，他们怎么争吵啊、闹脾气都看过嘛，对不对？啊，那么久还在一起，好伟大，真的好伟大。就是这些，这个说这个少来夫妻老来伴哦，彼此互相照顾啊，那给药还会在争吵，我不要吃药，吃药，吃药。那个，这个真的不是一般的，现在讲这个比较短浅的情爱所能够理解的，那不能够。就是我每次看我父母亲很越看就越喜欢，可惜我也不能常回家了，就是。不过我是蛮感恩的，有这么好的父母亲啊，活到八十几岁还在一起啊，那个不。你们为我父母亲祈祷。好，那么下面一个例子，33节到37节是禁止发誓。我们这边说了啊，说你们又一向听过这股人说，那这是第二组了，第二组的反论。他说不可发虚誓，要向上主还你的誓愿。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因为他是大王的城市；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今天我们变黄变绿都可以，对不对？蛮奇怪的，头发变白变黑什么蓝的。不过我们抖音说的话，好，那么这个是说的啊，不可以发誓。有一段平行文的雅各伯书第五章，我看一下。雅各伯书哈是比较后面的编排了哈。雅各伯第五章第12节在1910页。几乎是结尾了哈，雅各伯结尾，他说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天起誓，不可指地起誓，不论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免得你们遭致审判。是非常相近的一句话啊。对，那么如果你好好读雅各伯书，你发现他真的是跟马太福音有很多地方是重叠的、平行的、类似的。好，那么不可发誓这句话呢，跟前面的几个都不一样。前面说这个不可以离婚啊，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奸淫啊，基本上好像跟梅瑟的实践比较关系比较直接。那这边的不可以发誓呢，其实不太一样的啊，是来自于勒位记的一句话，勒位记19章的一句话，各位可以回去看这个参考的章节就好了。那其实许愿跟还愿是犹太常见的现象啊，而且他们在许愿时当然要呼求这个亚威，说就像亚威活着一样那么真实，或就像我们是活着的一样，这里当然是具体经验嘛，真的的意思，真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发誓这样子。好了，这个但是这边说通常都不可以发誓，但我们知道这边的话呢，并不是讲绝对的禁止发誓了。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这个《中途大事录》哈，没保禄中途还为了还愿去剃头发嘛，对不对？好多次，就这个并不是要，并不能够只按字面懂。那么宗教性的誓愿啊，誓愿的宗教意义呢，那么特别是建基于亚威，他也曾经指着自己发誓，就亚威跟亚巴郎许诺的时候啊，指着自己起誓，这是创世纪里面所做的描写等等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可发誓啊，在这边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在犹太背景是有的啊，背景有的。那耶稣这边要改什么呢？耶稣的话却显示啊，绝对的禁止发誓，跟过去不太一样的看法，跟犹太传统不一样的看法啊。第一个理由是说，因为天主的绝对性啊，不要指天，不要指地，不要指自己，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的，通通是天主的，人不可以这样子去冒犯天主，上天下地都属于天主。然后是第二个，人呢对自己根本也无能为力，说人本身的不可靠，连让头发有一点变化都不行，在对自己身量上面 想要变胖变瘦都不行。当然今天比较可以的是另外一回事，这边是他说的，人对自己的生命都无能为力，那么该怎么办呢？积极的命令很简单，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人本身很简单，不要让生活那么复杂，那么讲实话就好。那我最近就得到一个就是电子邮件说的，人都不讲实话啊，对不对？什么说一下想说都想进天国，谁也不要现在去啊，类似这样的话一直讲，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不但我们知道耶稣的教导是是就说是，那么非就说非。那我们知道这边其实耶稣讲的话放到现实生活里面是难以实现的嘛，啊，保禄也是按着他的生活情境也曾经指着天主的名发誓，所以耶稣其实呢，他的讲话是在天国的幅度里面讲话的。人在天国里面会怎么生活？人活在天国的情境当中呢，那么就是以真理以信实，因为天主是这样治理这个地方的。什么是天国？是天主做王绝对展现的地方或情境，天主当王的地方，这个是天国。那么在这样的情境里面呢，人就只能够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那我自己是很期待那个场面，再也没有什么人情面子的问题啊。但讲都是大家都按字面懂就好了。所以我常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别人不会按字面讲好多，我都没那么想到事情呢，常常就不小心就把人给得罪了，觉得自己很无辜，可是别人也很受伤害，的确是两败俱伤，的确是如此。那怎么样能够变得很简单，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美好天国早日降临。这是整个这个反论，耶稣的话讲得这么极端，我们不要忘记他最后的那个背景，那个预设是天国情境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情境。好，接着是第五个例子，不可报复。你们一向听过38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如果有人掌及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转给他，那与你争讼的拿你内衣的，你连外衣也给他。如果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就同他走2000步，求你的给他，愿意向你借贷的不要拒绝。我们首先说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然是一个旧约的法律，看起来是鼓励人报复啊，不是的。旧约的意思是禁止人过度的报复，或者保护人避免过度报复。反正报复在当时视为理所当然的，是不用去讲的。那么要讲的是不要过分，别人打坏你一颗牙，你只能打断他一颗牙，不可两颗，打损一点。这个意思，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不是要说这个什么特别的鼓励人啊，什么要冤冤相报，不是的，是禁止过度报复。那耶稣给的命令当然就很清楚了，不要抵抗恶人，不止不报复，不要抵抗恶人。那么三个具体的情境来表达什么，就是打右脸给左脸啊，拿内衣给外衣啊，要你走1000步，陪他走2000步。第三个我大概没问题了哈，前面两个我其实蛮紧张的，走路我蛮喜欢的哈。就是最后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结论，42节啊，答应人的请求。那么一样，这是一个当时马窦所具体的生活情境，大概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就他们面临的迫害，基督徒面临的迫害。那么面临迫害是怎么生活？不要去思考报复啊，而是在安心受苦当中见证这个信仰，这个意思。所以这边讲的这个，不要去迫害，不要去这个报复仇人的意思。那么下面一个更进一步啊，更进一步，从不要报复进到积极的去爱那些迫害我们的人。43节，你们一向听说过，理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去对你们说，你们应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 他因为天父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如果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上帝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如果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么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好，那这43到48节里面哀愁，这是整个 六句反论的最高峰啊。那么让人想起前面一开始的出发点，更大的义德，更大的，它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嘛，一直在往上提升的。旧约的根本命题有这一个爱你的近人，但是恨仇人呢、啊，当然就不是这个，就你们可以找到的。这边我们可以说是马窦的创作，这边写了他创作，因为旧约里没有，他只是怎么样，他只是要为了配合下面这个爱仇人，才能够形成反论嘛。当然是这个目的，他们这么做，从文学上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理由呢，为什么要爱仇呢？耶稣给的理由其实是让我们已经想起等一下要讲的这个天主经了，说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但他们当时可能是生活在迫害当中的。那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从观察大自然就知道的，我说智慧性教导老生常谈，你看看大自然就知道的，你看太阳嘛，什么人都照，不论是好人坏人黑人白人都照，就太阳是这么样的普遍的表达他的大公无私，就毫无保留的施给一些人，我们的天父那么更是如此，透过一个智慧性的从这个大自然的观察所能够了解的事件呢，作为这个爱仇的理。然后是什么，下面是一个超越常情的爱，那么就是爱仇是真正是超过常情的，人都会爱自己的朋友，人都会爱对自己好的人，人都会爱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个没什么，天性没什么。那么要能够超越这个本能的，超越这个一般的生命的情境的经验，更往前走一步，这个是超越人之常情的爱。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最后的结论48节，因为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天主父是一样的，我蒙召是跟天父一样蒙召。那我这边跟各位列勒未记第19:2的话啊，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圣的。勒未记里面天主自己的话啊，天主说呢，现在当然是耶稣用了这样的背景来说。马窦呢把这个圣改为成全，我们可以说耶稣把这个圣改为成全，那么这个成全的意思就是完全的实现了天父的旨意，记得吗？前面刚读过的法律的一撇一画都要实现出来，这个意思成全，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对马窦而言呢，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跟随耶稣。的确你把福音读完，那么耶稣这边讲的他就活出来了，所以怎么样实现，怎么样可能，不可能，耶稣告诉我们可能可能。他做到了，他是天主，别忘了他也是人。昨天我就看个朋友，他的孩子刚刚诞生两个月，他给我讲一个分享很感人，他说他生了这一个孩子才更懂什么叫做耶稣降生成人，跟我的小朋友一样什么都不行，随便一不小心就把他伤害了，这是耶稣这样长大的，这个是天主降生成人。我们当中很多母亲嘛，一定有这种经验，我们至少看过这个婴儿的成长。当我从一个年轻朋友里面，刚刚当母亲当父亲的一对夫妻里面，他们谈，那很有见证力啊，那很深的一个信仰反省，对，你看你就知道怎么样，的确是很多人真的活在信仰内，他们的见证很感人的，就这么讲，就是说啊，什么就是耶稣也是天主，不要忘了他也是人，从诞生下来，从完全需要人照顾开始，慢慢成长。当然他是天主子毫无疑问，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深的人的生命成长经验。所以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基督徒必须完全的肯定天主的法律， 怎么肯定法呢？是按照耶稣的理解跟耶稣的诠释，不要自作主张，不要自己去删减啊，一撇一画都不要去跟动，这个意思。那么完全实践天主的法律呢，不是一种感觉啊，不是一种简单的感受，不是一个 feeling 而已啊，是在圣神的帮助之下，以一个基督徒真正态度，以天主子女态度，在行动当中，在任何领域中表达出来，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生活情境当中是有些限制的，有一些我们目前的确做不到，我们承认，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救援嘛。哦，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们这边谈的我们就做不到啊，好凶啊，怎么可能？正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才发现我们真的需要救恩。那在天主的恩宠助佑之下，就成为可能了。这是信德，信德不抽象，不是那么虚无缥缈的，非常具体的。好，我们进到第三个重点，第六章的开始，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给的一个标题是面对天主。面对天上的父应该有的正确态度，就是各位都熟悉的目前我们四旬期的主题，就是施舍、祈祷跟守斋。施舍、祈祷和守斋。一开始说你们应该当心啊，六章第一节，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赏报了。所以你们应当你们施舍时，不可在你们前在你前面吹号，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为受人们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获得他们的赏报。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你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当你祈祷时，换主题了哈，要祈祷了。当你祈祷时，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为显示给人。跟前面是一样的，不要像假善人，不要只给人看，这是一样的。然后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债，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你们几时进食，第三个主题进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一样的格式，不要像假善人面带愁容，因为他们苦丧的脸为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获得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进食的时候，要用油抹你的头，洗你的脸，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但叫你在那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所以就是谈到施舍，谈到祈祷，谈到守斋，都是一样的表达方式，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啊。特别是告诉我们不要像假善人，不要像外邦人。那这个进食我觉得就好笑，要用油抹头抹脸的是的，要油光满面就觉得读经是稍微那个保持一个幽默，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东西。但我希望我不是在这个轻慢这个圣言，不是意思，是觉得很有趣。他们的那个耶稣的那个例子很生动的啊，你就知道那个他们怎么宣讲的， 佩服耶稣，当然佩服那个马窦的记载啊，那个那他听起来是很吸引，相信这个是很吸引的，相信听起来当时一定会笑的，相信听着会笑的。好，那么经文的主题是继续前面的更大的义德啊，对吧？什么更大的？一样是比较，对不对？那么不要跟法利赛人一样，不要跟假善人一样啊，不要说给别人看，该怎么做表示更好的意思嘛，更大的意思或更正确的态度。那么这边从前面的六个例子是人与人的关系，现在提升到人与神的关系，人跟天父的关系。当然还并没有缺少人跟人的幅度，很自然的啊。人跟人相处是要表现在人跟天主的态度上面的。那么以三个具体的犹太神修操练作为基础，这个祈祷、守斋跟仁爱的工作。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下面的第一个例子啊，施舍。他先讲出，那么很多的善行是虚伪的。犹太人已经讲过了，那么行善要在暗中的啊，本来是犹太人他们传统上高度被称许的美德。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任何美德都有人会为了得这个美德啊做一些事情，那就成为了一个假善人。这边举出例子，那么有假善人有外邦人的例子。那么这边说了，施舍的值是重于量的啊，并不是在于多少钱怎么样，但我们用了这个穷寡妇的比喻作为一个简单的补充说明，知道耶稣说寡妇捐了两文钱是捐的最多的，他捐的是他的生命啊，他的全部。各位如果不熟悉看这个故事好了，耶稣他并没有批评施舍的行动，好险啊，马上就要做这个圣周五捐献了，大家千万记得不要去，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不论有没有人看都越多越好。耶稣所指责的是伪善啊，以博取名声为主的那个奉献。要注意到，特别注意到，那么我们在座很多不同单位人都有这个募款的经验嘛，你们知道在某些团体募款的时候特别要让他们的名声要打得响才行啊，当然是今天的社会的现实，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福音的教导就是很清楚啊，不要以博取名声为目的啊，就是今天的现实生活的一些现状，我们当然要考量了怎么样。但这个原则是非常简单的。好，那么接着说，真实的善行呢，说了是沉默的，多沉默呢，左手不知道右手的事，很简单呐、啊，就是左手不知道右手所行的善事。那么如果这么样的沉默的话，最后的天主是一定要赏报的。天主父要真正的来赏报。那么为什么天主？因为天主是最慈善的大施主啊，他会这么慷慨的对一切人，那么他当然会更会慷慨的赏报这些按照他的榜样帮助别人的人。我这边举个20章的例子，不用看，就是那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了。耶稣讲的比喻说，有一个人去为葡萄园找工人。啊，清晨去找，中午去找，黄昏去找，然后呢，清晨就跟别人议定好价格了，以后呢，每个人都跟那个人得一样多，然后呢，这个最早来的人，因为看见最晚到的人先领钱，以为他们会多领一点点，结果这一样的钱，我开始生气，也就是说，难道我对别人好，你就眼红吗？这些话是在今天还常被用到，对不对？这非常现实的这个意思。那意思是说，天主慷慨啊，天主愿意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就连第一个人最早被邀请的工人，被雇来的工人，他没有任何的损失嘛，他没有被亏待，没有被慢待，他还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待遇，按照他们当初所议定的。那就是说，天主是慈善的，他愿意把一切好处给人。然后呢，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跟天父一样的成全，至少我们希望了，我们希望他一样成全。同时我们知道，在做这个时候呢，那么天主父会开心的给我们赏报，在天主觉得必要的时候，他会赏报我们。那么最后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这边用了一个哲学比较，就是在拉比的犹太文学里面，以及这个斯多葛学派，就是所谓的回廊学派，这个哲学学派 不知道的没有关系，不管他了哈。那这些学派们，这些哲学和宗教的团体都警告过，不可为了虚荣而行善啊。但是在哲学上讲的比较是良心了啊。但是呢，耶稣的话是永远是跟天父的绝对慈悲，永远是天父是最后的基础。跟天父是我这边用绑在一起的，绑在一起的。我们习惯这个什么绑上什么绑上嘛，公投绑大选，对不对？我们是善行绑天主啊，跟天父的慈爱绑在一起啊，这样，因为他是绝对的慈善。好，我们进到这个第二个主题里面，祈祷。那么祈祷是一样的啊，那么不要在人前像假善人一样。那么过去啊，在犹太的传统的社会里面，那么祈祷地方首选是会堂啊，这是公共祈祷嘛，念经啊怎么样的。那么其他的呢，私下祈祷，在街道上祈祷都是可能的。那你今天去看嘛，如果各位去朝圣看到那个哭墙的西墙那边祈祷，你知道这不是公开的了，公开的，公开的。他们当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啊，不是的。有没有人为了给别人看呢？我不敢讲，我猜会有吧啊。但基本上他们是这么生活、这么祷告的人，不奇怪，不奇怪。那么耶稣强调呢，祈祷呢重点不在地方，而是心态啊，就是这边说的暗中，就是不要为了求着让别人看见而祈祷，这个意思。但我们今天叫我们是一样，要很小心嘛，对不对？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念玫瑰经特别大声啊，要注意一下，是啊。随时要大声啊，不会有人在没人在都要大声，就是读经是一样啊。那么这边说的祈祷呢，不要唠唠叨叨啊，这边的就是讲一些空洞的话的意思了啊。好，有一句话是让我们常常担忧的，他说你们的天父在你们求已经就知道了，我们就问，那还要祈祷吗？我就问了，那答案当然啊，当然，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不了解啊，什么是向天父祈祷啊？但是，事实上耶稣也要我们祈祷，对不对？也是你们求、你们敲门、你们寻找，都是要祈祷嘛，对不对？祈祷的最根本的目的，当然不是提醒天主，哎，不要忘记哦，哈、啊，那个圣诞节快到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祈祷是信任跟交付，相信天主会。我在祈祷里表达，祈祷是让我们跟天父紧紧的连在一起。那我喜欢讲这个圣奥斯丁的话了，圣奥斯丁呢，祈祷是扩大我们接受的能力。祈祷是扩大我们接受天主施给我们恩典的能力啊，非常好的一句话啊，这是祈祷。不是去提醒天主 啊不要忘记了怎么样，不是，放心吧，天主看得见我们，知道我们的东西啊，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到底该怎么祈祷呢？我们耶稣给了一个最标准的啊，天主经包含三个愿望，就是愿力啊，以天主为中心，愿力啊对象，然后呢是四个祈求，为我们这个具体祷告的人祈求。那我们这一个愿望跟这个祈求，我们在下个星期五跟各位讲好吗？我们时间到了，好不好？今天就谢谢各位，我们一起用这个天主经做我们今天的结束。那么知道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整个的生活里面真正进到耶稣三中圣训的情境当中。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